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习近平嘅三张相片，49岁、54岁、59岁，同一个人跨越10年，同三个关键嘅政治身份时间点。有人注意到，由第一张到第三张，眉头越嚟越紧，笑容越嚟越少，眼神越嚟越锐利。然后民间面上学加入咗讨论，嗰度出现喺颧骨下方嘅破颧纹，究竟意味住乜嘢？但就喺呢场关于面部嘅讨论仲喺发酵嘅时候，另一份文件亦都被翻出嚟。1975年，22岁嘅习近平填写咗一份表格，文化程度一栏，佢自己亲笔填写，初中事业，唔系其他人讲嘅，系佢自己写嘅。呢两件事同时喺网络上引爆，一个系面，一个系字。讲的是同一件事，一个靠大话包装成博学强人的形象，正在被他自己留下的痕迹一点一点拆开。先讲那三张相片，第一张49岁，2002年16大，习近平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是他走入中央视野的起点，面部圆润，神态相对自然，形象温和，仲是一个在地方历练多年，准备进入中央体系的地方干部。那个时候他仲不是最高决策层的人。第二章54岁，2007年17大，习近平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神态开始变得严肃，由地方干部到中央核心。这个跨越改变了他公开形象的基调。那块面上开始有了一种刻意的庄重感。第三章59岁，2012年18大，习近平成为最高领导人。眼神锐利，表情凝重，眉头紧锁，这个是他成为一尊的起点。那块面上温和的成分已经基本消失。三张相片，10年，3个阶段，由温和到严肃，由严肃到锐利。然后面上学的声音在评论区大量出现。在近年的公开相片入面，习近平颧骨下方出现了一道明显的纹路，民间俗称破颧纹。在中国传统面上学入面，颧骨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权力和势力。颧骨饱满，象征权力稳固，颧骨下方的纹路被称为破颧纹。传统解读是权力面临架空或削弱，易招小人，运势出现转折。当然，面相学是民间流传的讲法，信与不信留给大家自己判断。但一个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讨论在这个时刻突然间大量涌现？答案可能不在面相学本身，在一个信息被严密管制的环境入面。一张相片，一个表情，一道纹路，已经是大家能够公开观察和讨论的为数不多的素材之一。大家是在用他们唯一仲能够用的方式讨论一个他们不能够直接讨论的问题，这个人的统治行到哪里了。而那三张证件相正正就提供了一个10年的视觉切片，令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可以讨论的具体入口。现在就讲那份表格。1975年，陕西延安地区召开先进青年代表大会，22岁的习近平作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填写了一份延安地区先进青年代表大会登记表。这份表格最近在网络上流传，有相对清晰的图像。在文化程度一栏，习近平的亲笔填写是初中事业4个字，不是高中，不是大学，不是后来出现的所有官方介绍入面的清华大学博士，是初中事业。而主要事迹涉及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的农业生产组织活动等内容。这个事实的背景是清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习近平的正规中学教育中断。1969年未满16岁，他被下放到陕西省元川县梁家河村，开始了7年的插队生活。7年入面，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7年后，1975年，他被当地推荐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清华大学化工系学习。 问题在于工农兵学员是什么？1966年到1977年，中国大学停止了正常的考试招生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工农兵学员制度。学员不是通过考试录取的，而是靠群众推荐加政治表现进入大学的。这个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定的制度安排。在那个时代，有大量人以这种方式进入大专院校及大学。1978年恢复高考，工农兵学员制度废止，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清华大学本科学历不是通过统一考试获得的，是靠政治推荐入去的。这个事实本身不是道德批判，在那个时代这个是制度性的安排，很多人都行过这条路。问题在于他后来对自己学历的包装方式，在所有官方介绍入面，习近平的学历始终是清华大学，没有讲明进入清华的方式不是考试去推荐。然后还有他的博士学位，1998年至2002年，习近平在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同时，以在职研究生的方式在清华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由香港移居挪威的作家钟祖康代表作有《来生不做中国人》，他曾经发表文章质疑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以此由福建学者刘慧宇教授代写。刘教授发表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农业发展》与习的论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刘教授本身是科班出身的经济金融科研人员，曾经在福建省宁德市昭城区政府、宁德市政协和宁德市人大先后任职十年，而就在这个时间，是为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在职修读清华大学的博士课程。而习近平早于1988年至1990年期间，正正亦曾经担任宁德市地委书记，通官全局。当时习刘二人因而结识，绝不出奇。在习近平主政福建期间，刘慧宇应该是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政治照顾。一个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初中事业，靠政治推荐进入清华，又靠在职课程和疑似代写论文拿到化学博士的人，在所有官方场合都以清华大学化学博士的衔头出现。然后他到处读错字，但靠包纸照建立亲民形象，将梁家河的知青岁月包装成塑造精神的磨砺，将以身许国讲成是他对国家的承诺。而现在一份他50年前亲手填写的表格，用四个字讲清楚了他的起点，初中事业。现在将两件事放在一起，讲一个更深的问题，习近平的强人学者形象是一个精心建构的形象。这个形象建立在三条柱上。第一条柱，清华博士的学术光环，用来讲明他有理论深度，有思维体系，不单止只是一个政客，而是一个学者型的领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个话语体系建立在这一条柱上，你必须相信这套思想有学术含量，才会相信它有指导意义。现在这条柱的地基暴露了初中事业、政治推荐入清华、在职博士、以此代写毕业论文。第二条柱，梁家河的奋斗传奇，上山下乡吃苦耐劳，在艰苦的条件下磨砺意志，最终成就了习近平这个描述，是他贴地气、懂农民、由底层走上来的形象基础。但这个描述回避了一个事实，他去梁家河不是主动选择去磨砺自己，而是因为父亲政治失势被迫下放，这个是政治边缘化的结果，不是精神奉献的主动选择。第三条柱，公开影像入面的强人形象，稳重、严肃、胸有成竹，是中国人印象中强大领袖的视觉模式。官方媒体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加强这个形象。现在这条柱也在被拉动，三张证件相，由温和到严肃到苦瓜面，还有腹部充气的形象， 嗰双高踭鞋嘅鞋垫，一个接一个，开始松动习近平嘅强人形象。冇人策划，喺信息流动嘅每一个罅隙入边，静静咁发生咗。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习近平嘅初中事业背景唔系新闻。工农兵学员的特殊性不是秘密，三张相片照早就存在，为什么是现在这件事突然间同时被炒出来在网络上引爆？因为这个礼拜广西水库缺堤，湖北龙卷风，河北锂电池厂爆炸，西安盐棚的追悼会，黑龙江集体罢市，各地民众抗争，天灾人祸相继发生，官方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封口。在这样的气氛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是哪个主导的？这个一手主导了一切的人，他到底是哪个？他的形象和他的真实之间有几大的距离？那三张证件相和那份1975年的表格刚刚在这个时候被炒出，不是因为他们提供了新的信息，是因为一个社会在承受了足够多的苦难之后，开始质疑制造苦难的人的真实面目。这个是习近平又突然间火爆的真正原因。那份1975年的表格如果是真实的，不是对手捏造的，而是他自己亲手填写的，那那四个字初中事业就是他自己留下的痕迹，那三张证件相是他自己站在镜头前被人拍下的。他没料到几十年后这些痕迹会被人找出来并排放在一起，在一个他无法完全控制的信息环境里面被无数人静静地读。他建构了一个清华博士强人领袖的形象，但他自己留下的那份表格讲的是另一件事。他建构了一个稳重胸有成竹笑容温和的公开形象，但那三张相片记录的是另一张面。这两组物件，一组是他想给你看到的，一组是他自己留下的，现在被人找出来摆在一起，而那个距离，那个他想给你看到的和他自己留下的之间的距离，那个距离就是答案，他自己留下的痕迹在几十年后成为了解读他最真实的素材。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